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每一次谈到婚恋的话题，我就想，不认识上帝的朋友如果偶然听到我们的节目，大概会觉得很难理解啊。
嗯，
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这里倡导寻求上帝的心意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早就已经过时了，是束缚人性自由的东西呢？
嗯，如果今天我也不认识上帝的话，不了解圣经神的教导是为了解决人性本罪的问题，那我也会跟他们一样，认为基督信仰所讲的这些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人活着就是要开心快乐吗？干嘛要限制自己的肉体欲望呢？你看现在是一个多么难得的自由时代啊，男女认不认识都可以约炮，只要对上眼，感觉喜欢对方，就可以跟对方发生性关系。婚前同居正大光明，不小心怀孕了，上医院流产，小菜一碟嘛，只要我爽我快乐就行，想那么多干嘛呢？
嗯，这真的就是今天不认识上帝的人大多数的想法。
是啊，
但最终之乐带来的结果却通常是痛苦而不是快乐。凡享受过上帝恩典的基督徒都知道，遵行圣经教导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才是真正的自由。
是的，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试探横行、诱惑当道的年代，其实是非常容易陷入罪孽恶行中。我们所追求的婚姻爱情，一不小心可能就跟随了世界的标准了。
嗯，所以我们需要牢记圣经的教导，天天倚靠主过属灵生活，活在上帝的庇护之下。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借着来自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两篇文章，要谈的婚恋主题就是相恋要慎重，相守要珍重。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有一位叫朱莉的姐妹，她写了一篇《痛而雕琢，用则合意》，讲述了她经过婚恋的挫败、跌倒和职场中的不顺利，如何依靠神一步步走出泥潭，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那我们选择了姐妹的婚恋故事来分享给大家。姐妹在文中说，小时候我就知道外婆和妈妈是信主的，我跟着他们上教会，因此学会了唱诗歌，会陪着母亲一起祷告，农忙时会去地里帮父母干活、洗衣服、做饭。在别人眼里我是个乖孩子，可在求学成长的路上，除了在考试的时候我会求主让我考个好成绩，对主的认识有多深以及与主的关系有多好实在是谈不上。那年我19岁，上大二，有一次应团契姊妹的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认识了一个信主的男孩，共同的信仰让我对他毫无戒心，比我小半岁的他很快就喜欢上了我，并开始疯狂地追求我。一开始我还拒绝，一是觉得他年龄比我小，根本就不懂爱，二是自尊心在作怪，觉得我在读大学，他是中专生，在厂里当工人，不相配。但从未有人这么热烈地追求我，而且他还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就成了他的女朋友。更糟糕的是，我们同居了，从此罪的种子就在我身上发芽生长。 曾经的我品学兼优，可恋爱后的我开始逃课，考试时靠小抄，毕业设计毫无新意，蒙混过关。曾经的我不上课就回家，因为大二这年父母举家迁来我所在的城市租住打工。可恋爱后的我，父母打电话我总欺骗说学业忙或者出去兼职了。曾经的我有时间就会参加礼拜，可恋爱后的我俩只是偶尔参加礼拜。后来父母知道了他，打我骂我让我离开，我表面答应却不愿离开，因为我觉得既然已经和他在一起就会结婚不后悔，其实就是打算破罐子破摔。2009年6月我毕业了，再也没有理由不回家。可一个月后，我任性地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跟他一起私奔。我能感到父母的震怒和歇斯底里的痛苦，但我却不在乎。我甚至对父母有点恨，怪他们不能像别的父母一样睁着眼闭着眼。我只知道我的母亲一直在为我流泪祷告，她的内心一定很痛苦。同年12月，我俩买了一个小房子，我想父母应该可以接纳他了吧，就开始和家人联系。父母来到我们这里告诉我，我必须离开罪，神不喜悦我这样，我俩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于是我听从了父母回家，可他却认为我不再爱他了。我找了一份工作开始上班，我们之间的矛盾慢慢开始激增。2010年10月1日，因我身体不适，母亲陪我去医院。回到家里，她过来看我。母亲因为我的身体打了她一耳光，就这样，我俩分手了。我以为她会发愤图强，只是暂时不理我，有一天她会回来接我的。可她走了，没过几个月就找了女朋友，然后结婚生子。我终于体会到那句歌词，痛得无法呼吸。无数个夜晚，我躲在被子里哭泣，怕被父母听到。我向主呐喊，我这样的人该怎么办？我开始专心于工作，想从里面去释放自己。从2011年起，我开始了相亲之路，发现自己根本接纳不了别人。后来我渐渐明白，是我接纳不了自己。这中间他有几次通过 QQ 联系我，说对不起我，想见我。每次看到他的信息，我都泪流满面，却不想见面。大约在2015年，我突然想见他一面，跟他有个了结，让自己能重新开始。见面之后，他的虚伪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之前对他的所有情感都化为泡影，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划上了句号。
朱莉姐妹能够认识神和重新回转到神面前，要感谢她有一个流泪祷告的母亲。
是的，
姐妹说，2017年2月，教会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他母亲信主，我首先表明了我的信仰，他说他会接受，但我们只交往了3-4个月就分手了。我痛苦万分，跟主说， 我等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就这么不好，这么不再配得人的爱吗？我为此伤心了好几个月。有一次青年聚会，从外地过来一位很有祷告恩赐的弟兄，聚会结束时，教会牧者把我和另一位姊妹带到他面前，请他为我们的婚姻祷告。弟兄问我俩想要找什么样的，我顿时语塞。弟兄说，祷告不是瞎祷告的，难道只要信主的就可以？若是60岁老头，你俩也愿意？回去好好想想，把想要的写在纸上，然后为此祷告。后来他为我俩按手祝福祷告，我们流泪不止。回到家，我仍没有动笔去写，心想写了又怎样，恐怕还是不能成就。直到有一天，我又因为找对象的事心中痛苦万分，想起弟兄的话，我拿起纸笔开始写我对未来的他的期望：信主、爱主、有稳定的工作、愿意接纳我的过去、愿意好好对待我的父母。除此以外，我似乎不敢再有别的要求，但没想到的是，神就这样成就了。2018年2月，年后第一天下班回到家，听到母亲正在和谁讲电话，我知道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对方说这个男孩在外地工作，见面如果合适了就回来。我不敢抱太大希望，因为失败的次数太多了，更何况还是外地的。2月22日，我俩见面了，紧接着周日带他一起去礼拜，随后他就辞职回来，我们便在同一间教会礼拜。教会弟兄姊妹共同见证了他的生命成长。后来他告诉我，他姨父信主，以前老和他讲，他也乐意听，但一直没有去过教会。感谢主，福音的种子早已种在他的心里，主也赐给他特别好的记性，他看圣经总能很快记住。9月2日上午，他受洗归主，当天中午我们订婚了，10月9日我们登记结婚，我和他都是30岁。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完全符合我当时向主求的。是的，主应允了我，我向主感恩赞美，神实在没有忘记我。我跟弟兄开玩笑说，我要是当时向主多求一点，就不是你了。说到底，还是自己没那么大的信心。恋爱哪有一直甜蜜的，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矛盾和两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好几次也是要分开了，但慈爱的天父一直引领我们。虽然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最重要的是他爱我们。
曾经跌倒，以为走不下去，原来是等待今天的你，不再可惜失去了的过去，因为现在我有的更美丽。
朱莉姊妹在文中没有分享她与这位结婚的弟兄相恋期间所经历的挣扎与矛盾，但我们相信，只要愿意遵行主的道，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上期节目中讲述的玛姬姐妹的婚恋故事续集。 原来你也在这里下篇。马奇姊妹跟一位在经济条件、工作待遇、学历等方面都跟自己极不般配的弟兄一路磕磕绊绊地走进恋爱和婚姻。在旁人看来，姐妹真傻。这一路上，姐妹也的确是如人所料，遇到许多艰困的挑战。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姐妹在新婚初期遭遇的债务危机，这对她的婚姻爱情可谓是严峻的考验。姐妹写道，在上帝面前立下盟约的第三天，我就后悔了。还在蜜月旅行中，我们大吵一架，我向他大吼，回去我就和你离婚。然后趴在床头大哭的我，心里跟主喊着说，主啊，我后悔了。我真是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不靠谱，但是这愚蠢的想法似乎粘上了我。我甚至一度抱怨我被神欺骗了。婚后不久就遇到了财务危机。认识先生时他在读神学，恋爱到婚姻他都没有工作，之前也没有理财的习惯，一年半时间没有收入，自然是身无分文。我们的婚礼、蜜月、房子装修等花销均由我负担。财务自由的我一进入婚姻就背起了经济压力。我们的房子是先生自己设计和装修的，婚后他便与朋友合作做起装修来。朋友负责施工，先生负责客户和订单。因为没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和管理经验，施工质量频繁出现问题，合作伙伴拿了自己应得的钱后消失了，先生一个人扛起所有的损失。此时我正备受孕期反应的折磨，情绪一度崩溃。合作期间我就曾几次提醒先生要有明确的权责和清晰的财务管理。先生讲义气，不拘小节，合作伙伴和工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他来承担，还擅自为客户垫补材料费。赔偿过程中他考虑自己辜负了客户的信任，不探究问题大小，不协商赔付标准，竟然答应全款包退外加相应赔付。问题出在施工上，负责施工的朋友却拖得一干二净。我对先生的妇人之仁很难理解，但是看着他我心里又心疼。我知道先生是很努力的，他亲自采购装修材料，亲自在现场监工帮忙，我不能因为失败了就扔下他一人去背。几经挣扎便决定替他还债。财务压力和孕期反应叫我陷入抑郁中，委屈时常搅扰我。我心里埋怨神，这不是你为我选的婚姻吗？你不是爱我吗？为何带我到如此悲苦的境地？此时试探也悄悄临近，偶尔翻到手机里曾经忽略的一条表白信息，是之前认识的朋友发的。我们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但因双方都很谨慎内敛，感情迟迟没有进展。信息时间恰好是我与先生认识之前，母亲住院手术期间，估计是我忙于照顾母亲漏看了。读到信息那一刻真的很遗憾，如果我当时看到并做了回应，是不是现在的生活就不会如此狼狈不堪。我知道那位朋友已经飞黄腾达，他的生活圈子我已经够不着了。找出他曾经爱听的歌曲一遍遍循环，边听边流泪，求问神教我这样选择的心意是什么。神提醒我说，造就你。是的，如果不是经历这些事，我是活在理想中，看起来不太会算计，也不从众随俗，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当试炼来临时，自己是如此不堪一击，心里有各样的苦毒抱怨。求神怜悯我的软弱，叫我定睛于基督的救赎，叫我的心忠诚于我的丈夫。我坦诚地和先生分享了我的心路历程，先生便坚持为我祷告，求神回转我的心。很奇妙的是，之后那位朋友居然又联系我，问我是否已经结婚。我回复说，都已经有孩子了。 我的心里特别平安，再无其他想法。在装修赔付的问题上，先生能够在重压下不计较得失，选择承担责任，着实令我佩服。神叫我看见这些，我的委屈便被消化了许多，对先生也多了些敬意。
终于我们等到了这一天，看着你站在红毯的那一边，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经历了多少心酸甘甜，风雨中是神让我们相信，再多苦难也要紧紧地相依，这个家是上帝向你见证他的应许，不要动摇，不要怀疑，要坚定地走下去。一个家属于你们的地方，一个家是你梦寐以求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跌跌撞撞，一路上是你陪着我成长，一个家让飘荡的船幸福的归航，一个家可以让你把心放下，相爱是我们坚贞不变的信仰，有神与我们同在，相信未来的路程会不一样。
可想而知，玛姬姐妹如果不依靠神，不遵行神的道，在面对丈夫的债务危机时，很可能就把情感试探当做了救命稻草。
是呀，非常有可能。
但顺服必蒙福，姐妹虽有挣扎，仍然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结果就是美好的祝福临到。姐妹说，我们领取结婚证不久，突然被人力资源部约谈，说公司打算派我去非洲工作，这是我期待的，因为外派对个人发展有利，并且收入待遇比国内好很多，可以为以后做其他打算积攒资历和经济方面的基础。在我单身几年里，一同进公司的伙伴们都基本外派了，我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人力驻派意向总是没到我这里就被我的主管领导给否定了，因我负责的这块工作暂时没人能接替。而这时主管领导离职了，人力资源部立马找我谈驻外的事。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弟兄时，他有些为难，婚礼在即，婚后不可能两地分居，他若随我前往，我们项目所在地有疟疾影响，驻外几年不能要孩子。我当时对生孩子没有太大热情，但先生特别希望要孩子，他表示支持我驻外的决定，但建议我们再去跟牧师聊聊。牧师听了我们简短的交代，问我如果怀孕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去，我说是的，牧师就说祷告吧，求神赐给你们孩子。我们便一同为这件事祷告。婚礼后半个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神赐给了我们第一个宝贝。外派的事就这样搁浅了，除了惊喜和感恩，神让我看到自己习惯性随己意做计划和决定，常常忘记交托给神求他的旨意，而神的祝福往往不是我们眼目所看见的那样浅薄。虽然不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路接下来将如何铺展，但我们心里始终有一个向往，就是一起去寻求和经历神的带领。如今我们已经在婚姻里摸爬滚打将近两年了，大宝一周岁了，是个非常可爱聪明的小伙子，我腹中正孕育着二宝。先生做起了全职奶爸，既要照顾大宝和有身孕的我，还要兼顾家务， 他总是想方设法给胃口不佳的我和嗷嗷待哺的儿子准备饮食，包容和鼓励孕期反应激烈的我。一位阿姨感慨说，真难以想象以前那个毛头小伙子如今成熟了。先生说，以前的自己就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千回百转，回到基督里的他变化可谓惊人，舍己、谦卑、服侍、效法耶稣。每天清晨，先生带着大宝送我去上班，下午在小区门口迎接我下班，看到他们期盼和欢迎的脸，一天的疲惫一扫而光，心里满了温暖。一家三口一起歇饭祷告，一起读经唱诗赞美，儿子手舞足蹈，咿咿呀呀，有时会冒出阿们的发音，叫我们惊喜和感动。夜晚醒来，看着先生熟睡的脸和宝宝可爱的睡姿，心里非常踏实和满足。先生总是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他自学配音，制作视频给我看，时不时搞个烛光晚餐，做首小诗，或者一起喝个下午茶，看个电影。他愿意听我各种唠叨，从热点时事到电影、文学、工作，他总会耐心地听，和我谈论。在我工作上遇到挫折，异常艰难、消极的时候，他始终温柔地鼓励和包容我。多少回眼泪涌流，向神感恩，感谢他赐给我的婚姻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
你们幸福的见证，让我们再次看到了盼望。
虽然就像玛姬姐妹在文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在经历了眼泪的洗礼之后，神不断地归正我们的心，才叫我们得以瞥见神赐的丰盛的爱里那一抹美好。其实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困难与挑战，关键是我们是要用人的办法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解决，还是回到神那里寻求解决的方案呢？
恋爱要慎重，无论何时都不要因为急于进入婚姻而放低基督徒的标准。进入婚姻的更要懂得相互尊重，天塌下来的问题都有天父上帝为我们顶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啊，真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祝愿每位朋友在持守圣洁的婚恋路上能够品尝到上帝祝福的甘甜，也欢迎朋友写信分享收听今天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爱情是我们一生做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心。